Alice，你好，非常高兴你愿意接受 SBS 的采访。我看到你刚才跟我说，你所在的房间就是你之前14天隔离的房间，是吗？
对对，当时就是我送我爸爸去医院之后，然后回来我自己就立刻隔离在这个房间，因为我担心我在医院的这个6-7个小时已经被传染了。然后之后我们家人陆续被感染，我女儿被确诊，老公确诊，然后这个房间就是一直我在的房间，到现在我还没有搬出去，因为对，就是我们生活其实还没有恢复正常。
嗯，所以你的家人几乎都确诊了新冠是吗？
对。
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呢？
我父亲是10月22号，是一个星期五开始咳嗽，平时因为他年纪大，然后有一点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尤其现在是墨尔本是花粉症的季节，所以我们就没有当回事。然后10月23号星期六，我就带我女儿去探望他们，然后当时一起吃了晚饭。他当时还说，他说我有点咳嗽，我离你们稍微远一点，他都没有跟我们同桌吃饭那一天。然后27号我说我买了一点菜，然后我想给你送过去。当时我爸妈就一起说你不要过来了。我当时还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两个现在一起重感冒，你就不要过来了。然后我说没关系，我把东西放在门口我就走。我就放在门口，已经坐车准备走的时候，我看我爸妈就站在门口离我很远的距离，然后就对我挥手。然后我妈就突然说了一句，说这次重感冒我们两个人都好严重，我们都在发烧。我当时一听我的心就沉下去了，我说那这样不行，我要带你们去检测。然后到了28号，就是10月28号星期四那天，带他们两个一大早，我还有我爸妈，我带他们两个去检测。那天我爸情况已经就是他感觉他整个人就不太好了，他就靠在那个汽车的后背那个后面一排的座位上，然后车窗打开，因为他尽量不想让自己呼吸在车里面，然后整个人是很萎靡的，然后头晕想吐。然后检测完了之后把他们送回家，我回家吃了顿饭，我想想不行，我觉得我爸这个状态不行，然后我就下午立刻又到他家去把他带到医院看急诊。急诊室里面人非常多，医院他是把原来的急诊室的后的 waiting room 隔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给新冠病人过来看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所有其他的人一起。然后我当时跟医院讲了我爸有发烧的情况，然后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天，我们早上去检测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把我们跟其他所有的候诊的病人放在一起，等了大概有5个小时，然后轮到我们，然后说他所有的症状显示是一种病毒，但是到底是不是新冠病毒要等检测结果出来。给他做了血检，然后也给他做了核酸，然后说要拍 X 光片，但是 X 光片要等3-4个小时，所以他们就说先把你爸爸带到我们后面的急诊病房，让他至少有个地方躺着，因为我爸当时非常不舒服，在医院也吐了，然后也是上吐下泻，然后就让我回家，那个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让我回家等消息，等医院的通知。就是那天晚上我回来之后，我立刻就把自己隔离在这个房间。到了10点多的时候，然后我收到医院的电话，那个医生说，但是从血检的情况来看 most likely 你父亲是得了新冠。我当时整个人是不能呼吸的，就是当时因为其实对这种，你虽然已经一年多了这个事情，但是你对这种未知的东西是有一种非常非常的很大的一个恐惧在的。
然后呢就继续在医院治疗了吗？
然后我整个人手都在抖，整个人都在抖，电话都拿不稳。然后他说那你现在过来接他回家吧。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不知道是如何应对。我说那他已经确诊了，为什么你们不收治他？然后那个医生说我们看了他的 X 光片，他的肺是好的现在哈，然后他的肺音，他听他的肺音也是清晰的，现在的症状就只是发烧这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医院不收治。
不收治怎么办呢？让你回家自愈吗？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他在发烧，那有什么药吗？有可以给他开消炎药吗？医生说没有消炎药，这个病也没有特效药，我们医院也没有特效药，你回家就是如果发烧的话就是吃 Panadol， 然后多喝水多休息，就仅此而已。我当时几乎是在哀求他，我说我爸爸年纪很大，而且我爸有基础病，他有慢性白血病， 就是说他的免疫能力非常差，他的白血球是不工作的，就是这种情况下你们医院都不收他，医生说就对不起，我们床位不够。当时我记得墨尔本当时每天确诊是1000到2000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值，所以他的医疗系统已经饱和了。
所以就没有能够住院进行治疗，就这么回家了吗？还有别的方面的一些治疗的措施吗？
当时我送他回家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短信，就是我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阴性。他们两个是到第二天29号早上7、8点才收到，
是
两个人都确诊阳性。
父母都是阳性。
然后我爸当时一直在发烧，Panadol 下去4个小时，可能退烧，人稍微精神一点。然后 Panadol 没有效果了，4个小时以后烧又上了，而且是越烧越高，就是38到39度之间，根本就是束手无策，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因为我当时也在网上去搜，就是如果在家自愈的话，自救怎么救？我搜到的大多数全都是什么在美国、在欧洲的这些情况，在澳洲真的很少很少。然后因为我爸是属于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们后面在30号和31号2天分别安排了和医生的视频问诊。然后我当时还借到了一个水氧仪，也是我在群里面求助的时候，有一个群友就直接说我这里有个水氧仪，你赶快拿过去用。
一个血氧仪。
血氧仪这个东西非常关键，因为它很直观的给到我爸的这个血氧数值，跟医生视频问诊的时候那个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因为医生从你视频问诊的时候，他是看不到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也摸不
对
到，
的。
也听不到的。那个是数值很，就是很客观，就显示了他的数值是多少。31号那天，我爸的血氧就不太稳，就是1、9、12之间。我特意提到了一点，就是30号的时候，我爸爸情绪非常不稳定，他已经开始给我安排后事了。他在微信上给我发了大段大段的语音，每一段都是60秒钟那么长，全都是在安排后事。我听到第一段，我就不能再往下听了，我整个人就受不了了。他同时也跟我妈在安排后事。然后我妈本来整个人精神就不太好，然后我妈整个就崩溃了。我不能到他们身边，因为我也在家隔离。那个时候，她的情绪上就是很不稳定，她已经绝望了，我们全家都很绝望了。那个医生就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现在去叫救护车，然后救护车送你去医院，但是有可能你父亲的那个血氧值，因为他是忽上忽下的那个时候。如果救护车来的时候，他的血氧值是正常的，他们救护车可能不收你，你让那个救护车再给我打电话。然后救护车来了，果然是一番检查之后说不收，说我们医院床位不够，还是这样的理由。跟医生沟通之后，然后才把我爸送到医院。31号那天，当天他在医院吸上氧之后，整个人就舒服多了。
所以在医院就只是吸氧吗？
医院给他的药是大概是就是新冠药，然后消炎药，消炎药主要就是那个挂水，然后还有就是Panadol，就是给他退烧，以及有一个专门治叫 Coding，是治那个他咳嗽的。
爸爸吃这四种药，然后其他的家庭成员呢？
爸爸去医院那天，我们一家三口，我老公还有我小孩，我们一家三口去检测。那个时候，我女儿也开始有症状了，她只是喉咙有点不舒服。我和我老公是阴性，我女儿是阳性。
所以说孩子也确诊了。
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我们把我们的房间就给她隔离，因为那个房间连着客厅，这样她隔离的时候，她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跑来跑去，她不用就在自己小小的房间里
就是
面。
妈妈的症状没有很严
妈妈
重。
症状稍微轻一点。稍微轻一点，他也发烧，但是他是低烧。然后到了星期一的时候，我老公说他有一点头晕，很累，想睡觉。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的整个人，我就是坐在这个地方，我的整个人都在，就想到一句话，就是就剩我一个了。后来他去做了检测，然后就是阳性确诊。
爱丽丝，刚才我们讲到你的父母和丈夫、女儿都确诊了，但是你也跟我说你的丈夫和女儿症状比较轻，哈，不幸中的万幸，很快就康复了。那么你呢？你本人是一直都没有确诊，是吗？
我本人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何时会确诊，所以我是每2天去做一次检查。 然后有一天，因为我有花粉症，然后他那个症状其实很像。然后有一天，我的喉咙就整个充血，然后水肿，基本上确定我都中招了，结果出来也不是。
你没有感染。
对，一共测了7次，7次都是阴性。
但是据我所知，故事还没有结束，对吗？
我父亲在医院住了20天，出院之后呢，就第一天和第二天人还可以，然后后面人又不行了，又开始发烧了，又开始咳，咳得很痛。26号，他的血氧掉到90，然后我再一次打电话给了救护车，给他量的时候，他血氧已经掉到88了，就呼吸很急促，心跳是100。现在救护车直接又把他送到医院去，就是我父亲现在还在医院，我都不知道医院让他出院的标准是什么。
也没有跟你解释过。那现在他的状况怎么样了？有好一些了吗？
我感觉就是又开始从头吃他。就是又挂水了，又开始把消炎药挂上去，没有特效药，然后就是像一个拉锯战。但是因为我父亲的免疫系统是跟常人不太一样的，所以他的免疫系统没有打过那个病毒，就像拉锯一样。所以现在在医院，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是一个头。
他这种情况，你也没有办法去医院看望他，是吗？
不能，对，因为他现在是在新冠病房，传染病房。
所以照顾的话，都靠医院的医护。
对，这边实话实说，医生和护士态度真的很好。
方便问一下，您父亲的年龄大概是多少？
74岁。
74岁。英语能沟通吗？跟医护？
不能，OK，全是靠手机沟通。就是我跟他交流都是用微信和手。这几天我都不太敢跟他音频，为什么呢？因为昨天他跟我讲话之后，一讲话他就咳嗽，一咳嗽他就喘，一喘他就吐。然后我说："现在我们不要讲话了，我们就打字，现在就只能这样子。
Alice，你们全家都感染，那你知道感染源头在什么地方吗？
”对，你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当时也在想，因为我父母亲根本就很少出门，然后我唯一能够联系到的就是在17号的时候，我父亲去家门口的 Woolworths 买了一瓶牛奶。他16号是被列为暴露场所，这是我唯一能够联系上的，所以我根本因为现在政府已经不做那个病毒序列追踪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知晓他是什么时候被传染、被谁传染、在哪里被传染。
那你和你的家人有打疫苗吗？
我父亲是我们全家最早打完2针的，他10月9号就打完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他的最佳保护期。我是20号打完2针，我妈打1针。然后我老公是只打了一针，然后他的第二针刚刚打完，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针正好在隔离期，所以他不得不取消那个。所以你从我家的这个情况来看，疫苗到底有没有用，我不知道。
刚才说到您的父亲还在医院中，这个情况还不是很乐观，那其他的家人是已经都痊愈了，是吗？
我不能说痊愈吧，因为像我妈，她有的时候会咳两声，但不知道这个咳是不是之前的那个咳的延续，但是他就会觉得，可能还是之前他有一点症状还是什么，然后我老公跟我小孩应该都是痊愈了，因为他们本来就很轻，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症状了。然后像我母亲，她因为这个事情啊，她现在都不出门，就是闭门不出，她觉得我出门了，然后邻居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瘟神一样的，会躲着我。他都到晚上8点钟以后，然后他才出门找一个安静的家门口的小路去散散步。然后我想，我爸以后出院，如果我爸能出院的话，出院以后估计他也更加哪里都不敢去了，因为这个病你得了会再得的，他不是说你得了一次自己抗体就能保护你一辈子，你会再得的。他真的是哪儿都不去不了，就只能待在家里。
也就是说，心理上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们全家这次事情过后，每个人都要去看心理医生。隔离，还有就是这种压力，真的是需要，包括我在跟你讲这件事情，就会联想到当时发生的事情，然后我的情绪就会很不稳定。
抱歉，爱丽丝，让你再次回想这些东西。爱丽丝，从一个确诊者家庭或者家属的角度来看，你会不会觉得维州的封城以及解封相应的不是那么合适？
我觉得去年的封城是有用的，但是今年的封城就是一个笑话。就是6例开始封城，以2000多例结束。我不知道那个封城的目的何在。 然后后面解封已经不是看确诊数了，后面的解封看的是疫苗打疫苗的那个百分率，对吧？我不知道维省它是它维省政府它的这个所谓解封是建立在这个疫苗上有多少科学性，我不知道。而且我现在看朋友圈就是一片歌舞升平，我有的时候看我都觉得我都怀疑我们是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家里面人每个人确诊，我爸爸还在医院受折磨，然后我妈自己拘禁在家里面一个人独处，然后这边聚会，吃饭，朋友圈到处都看到这种景象，我就感觉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说人的悲欢并不相通，可能就是这样吧。
Alice，那我问的大概就是这么多，有没有什么我没问到，但是你想补充的方面呢？
对，我想补充一个，就是新冠后的人会不会被歧视这个问题，因为我有经历的，就是我以为政府说隔离结束了，那么我就自由了，但是你知道中国是很严的，就是你必须测到阴性才可以，你这边只是14天以后，那政府觉得你身上即使有病毒，但是你已经不具传染性了，你就自由了，你就可以回归社会了，然后。我女儿有一个画画学校，是课外兴趣小组。我当时请了一次假，然后我跟老师如实的说了这个事情。结果等我女儿14天隔离结束，而且我们不是十四天，我是十，我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在家是14加7天，就是我们在我女儿，我让我女儿在家隔离了21天。然后我说我们要回去上课，那个美术学校不让她回去上，他们说我们给你做单独的那个网课。我说我不需要。第一个，我女儿不想再上网课了，上了2年网课。第二个，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他会问别的小朋友可以回去上课，为什么他不能？他现在是一个健康的、没不具传染性的小朋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他？你们为什么要歧视他？我当时真的非常生气。那好在大部分的学校，就是他的其他的学校，就是人家因为你有政府的那个短信嘛，说他已经结束隔离了，那你就是可以回来。这是一个，我跟我女儿已经打过预防针了，就是她去我们家门口的 playground 去玩的时候，有一些小朋友就会躲着她，那些小朋友其实是不懂的，是被家长教育的，就
对
说
的。
那个小朋友得过新冠，不要跟他一起玩。还有些人举这些极端的例子给我听，他会随时复阳，那以后就不要跟他玩。所以这个是我想补充的，请大家不要歧视有过新冠病史的病人，我觉得那个。得了新冠是一个很漫长、很漫长的康复过程，不光是肉体，还有精神上，包括这些得病之后受到的不平等的待遇，对，所以我觉得是有必要去找心理医生看一看。